欢迎收听喋喋不休，秀秀秀，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又是一个熟悉的音乐响起，我要自己给他下个定义了，下一个标签儿，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考验观众记忆力的动画片儿。
行吧，
你承不承认？
是挺多年了，
反正我是败给了这个，
你是真记不住是吗？
那可不，那实话实说，确实这样的。
是我最近真的是在我的同事当中发现了一个罗小黑战记的同号。这位朋友呢，是我原来同事的女儿。
现在成为你的同事
了。我的同事，对。然后我们在工作上呢就互有交集，但是最近他把他的头像换成了罗小黑，这只小黑猫。
要不是因为罗小黑战记二的上映，还发现不了这个事儿呢，
还炸不出来，
是不是？
对，然后我俩
就那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就是什么爷爷你追的番又
更新了，对。然后确实是，我俩就是通过他换了头像，然后互发了两轮表情包之后，确认了彼此的身份，重新看对，也不叫重新，就是
没确认对方是什么戏的。首先我得破题，为什么我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考验人这个记忆力的一部动漫作品，是叫动漫作品吗？
对
对对，就既有漫画又有动画，
对，
现在又有动画大电影都出了第二部了，
对
对吧？主要就是指他最开始做成这个小 TV 短剧的时候，就更新的就是有名的
慢
缓慢，只有一个阶段，就是他有一季，是做到了是周更还是月更来的，我忘了，
是基本上是周更，但是后面几集稍微有点拖，
是吧？
就是没完全画完，
有点延期了，是讲他们进到一个游戏里面，
那个是对《众生之门》篇，
对对，那个就有点像以前我看那个《猎人》也是进到一个游戏当中，
叫什么《Link Start》，
但是然后当然这个漫画你多次提到这蓝溪镇，我确实是一点儿没有接触，
哎，狂拖更，原来说是周更，后来双周更，现在改月更了，
然后他也出那个单行本是不是，
出到第五本了，我都有，
至今也但也没有要完结的迹象，
快了，据说可能还有五话，但是五话就意味着还有五个月
啊，五个月那还
看他每话质量都蛮高的，而且尤其是在节奏推向高潮的时候，就是满满的信息量。
其实我小的时候啊，并不觉得追漫画是一个终生事业，直到最近不是这个柯南的朗姆篇不也是
完结了
完事了吗？然后
但是我跟你说，朗姆篇这一零多少多少话，一零四几话还是一零多少多少话，完结之后，然后青山刚昌宣布休刊，
又休更是不是？对呀，
下一次更新是十一，
因为
一竿子知道十一了，就是你别管人家这个，我不知道是小学馆还是集英社哈，人家怎么发刊，
集英社，
我说休就休，
集英社你先别急，小学馆你先管一管。是不是？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我童年看漫画没意识到，说真的是读者要跟作者比命长，对吧？就是你
长大，
对你童年看的东西不一定能你就等到它结尾啊，这个事儿
是的。就是我不是跟我这位罗小黑好友就互认了身份之后呢，就是对我来说的一个直观暴击，就是他跟我说他从初中就开始追了，那当然就是这部作品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大学生
啊，那没办法，那就像我们小学追柯南，
对
吧，长到现在，我们已经比他里面角色岁数最大的人也差不多了，上回讲柯南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问题，
肯定是原来管叫毛利叔叔，后来叫、那个、
老弟，毛利老弟，
现在叫毛利老弟。
哎，是吧，我们同龄人有的都比他孩子都多了。就是说回罗小黑嘛，就是然后我们上一次多年之前专门录这个罗小黑的专题节目呢， 是
大电影
大电影一上映的时候，
嗯，非常雀跃的心情。
对，
嗯，年年还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包场。
但我那个这回的那个私心呢，
嗯，
是大家也可以不听那个节目，
怎么的呢？
为啥呢？万一我们这回讲重了就被发现了，
那肯定，因为我们自己对六年之前聊了什么
忘记了。
对，我们这节目一共也才十一年左右，
啊，对对，
嗯，
就是一个短短朗姆片的。
时长是吧？
一个时长而已，怎么的？你总结起来也就那么几个线索。
啊，那是啊，三经典三选一嘛。
啊，对，
嗯。
所以这回又是恰逢，其实年龄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反复在我们节目偷摸预热，也是我们一个暗线嘛，对吧？他凡是能提到说《刘小辉战记二》要
上
映
了，
他就要插空说一句啊，
嗯。对，就我们其实有那个听友有在留言问什么时候聊刘小黑，但是我。当时刷到这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我内心确实是闪过一条说能聊吗？聊啥呀？嗯，但是随着这个大电影二看完，当然我们是第一时间看掉了吧，
对
吧？
对
对,
对，
嗯，看掉了之后，我这个满满的幸福感就是又溢回来了。你知道我看之前，我其实心里头隐隐的担忧就是说，他终于又被推到了众人面前，
嗯，
他这个。制作者，嗯，主要制作团队当中的一些制作人员始终被处在就是各种风口浪尖上嘛，
嗯，
我是备受折磨的，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
嗯，
然后嗯，这当中就是裹挟着一些对他们的就造谣也好污蔑也好哈，
嗯，
反复澄清也是众人群嘲的状态啊，嗯，但当然就是如果你认真看过刘小黑的作品，你当然知道这个主创传达的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和这些人对他的造谣根本就是可以完全抵消掉的，就你了解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些造谣纯属就是污蔑嘛。
对，
真正有那样心思的人那肯定是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的，嗯，这个作品也是这个作者的自我表达嘛，
对，
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而且就是这么多年他的世界观是一贯之的，不会有出现重大转折，不会有突然那个原来我是什么样的风格的暗黑系，突然我变成阳光系，也不太可能，嗯，然后所以就是我不愿意说他被推到台前来之后又被互联网的这些舆论裹挟完了口诛笔伐，
就是那些场外的
对
舆论，
嗯，就当然就是这些人吵说那个我就不去看不去看不去看，你就不去看，我们自然去看，
哎，关键我觉得就是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对，嗯，
你屁不了造谣人的那个谣，
他们就是乐子人嘛，
对，
嗯，你跟乐子人较真儿，那确实就是你只能把你自己气到，嗯，
对，
但我自己非常开心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想到就是罗小黑的受众就是以这种扩列的方式在二次元产粮聚聚门当中，无限扩列，就是原本他本身确实是一个创作者的漫画嘛，就是因为他画二 D 动画的人本身的创作能力都很强，嗯，大家都是亲手在画，而不是说借助于机械啊，
嗯，
当然就是先进的电影一定是要借助任何辅助工具的，只不过这些这个制作者们啊，他们本身也热爱做二创，嗯，也做别的的二创，然后他们有自己的 IP， 他们一起做罗小黑，同样的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彼此之间是互相认可的，然后大家去看了之后呢激发了无限的二创的欲望，导致说从上映开始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连着给我发了很多那种二创视频，主要是他们跳那个抖音热舞的
对，那个是主创人员是主创人员自己亲自下场画的，就嗯还是非常搞笑的，不光有这些还有很多同人在原有的这个作品的基础上或者设定的基础上延展出来的无限脑洞。
我觉得太适合有同人了，
嗯，
因为他的正片实在是给的太
少
了
太少了，
但是架构又很大，
啊，对，虽然我们觉得正片的内容很少，
嗯，
但是正片的信息量并不少，
嗯，
你只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作品总时长很少，
对，
但是它的作品的每一帧实际上从这一部开始，因为第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
嗯，
然后在 结束之后呢，原本没有这个计划要出设定集，后来又被大家催着出了一个设定集，拖了非常久的时间。因为设定集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伴随着你这个创作，如果你没有再收集的话，相当于你就相当于又重新做一遍，实际上很耗费精神的嘛。但这一次大家就相当于在制作的过程同时就收集了这些东西，然后以这种日更的形式，如果大家去看罗小黑战记的这个电影的官方微博的话，能看到他们每天都有在微博上面更新一些主要的角色他们的设定，包括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他的例会的设定，他在这个二 D 上面大概的比例是头身比也好，或者就是包括衣服的颜色设定，然后这个人的能力设定，他的一些背景设定，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放出来的，他应该也不会就是直接公布出来，但是他们自己内部是有流传的，就是每一个有名字的角色都有人物小传，所以就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范围内是把这些东西架构的非常完整的。
我觉得将来是可以做成那种大乱斗的游戏的。
最适合做成那个 MMORPG、就是多人实时在线的那种。
对，
世界，
但那种不还得编点剧情吗？
对，
如果纯打架，因为它本来就战机，
对，
如果是纯，因为你每个人的设定已经做好了，这样你只是纯打架的话，我感觉
那你就是想做成大乱斗那种，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故事线，然后但是这些角色都可以在拉平战力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用
进行一个 PK、来进行一个随机，
比较好做。
但他们自己不是在 TV 里头就已经做了一个 MMORPG 叫做《众生之门》吗？
对，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在剧情里做这些了，我就担心他是我。当然，我们这都是空想的。
对，
就是因为我看那个电影第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些人也是没少玩游戏。
对呀、
里面的很多那个场景，都让我想到了，这真是没少玩游戏。甚至剧情里哪吒本身
就是个游戏宅，
一直在玩游戏。
对对对，所以呢，就这一期我们可能更加侧重于聊说看了这么多电影，两部电影嘛，没有这么多，两部电影，然后主要是看了这么多他发出的设定，然后以及四十集的 TV 动画以及130话的漫画，最后我们来丰富简单介绍一下，最终还是落到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大家想了解完整的可以去看原作品。我就是想以这种案例的心态再次跟椰子，我给他强行灌输一些。
因为我不得不说，这个我跟年年一起看了不少电影嘛，但是年年就是最兴奋，最在电影院控制不住自己表达的，就是罗小黑，其实一和二都是，二最近看的嘛，然后我这个记忆力就，
还能唤起，
特别明显，就是那种异常兴奋的状态，
太好看了，
回到了，对，就是跟那种
太牛了什么的，
跟进这个电影院的小孩一样，跟看
跟其他小朋友，
跟看哪吒二的小孩一样
啊，很兴奋。
就是哪吒二看，因为看哪吒二的孩子一定不是第一次看哪吒二了，他其实可能都已经知道很多信息了，但是就是愿意重新来看啊，
对，
就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年年那次看都是一刷。
而且那场其实大人居多，
是，
带着此起彼伏的卧槽。
不，但是因为年年已经是，比如说事先已经知道里面
预热了，
对，有这些角色会出来嘛？
对，
对吧？这个师姐，是吧？这个角色，
嗯，
所以就我是纯是
路人
盲看，
嗯，
我只是努力的回想起了上一部的情节，但其实这部跟上一部也不是那么衔接的，其实没有很紧密，你也不用非得看完一才能看二，
对，
是这种，然后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是没有让我非得想起来一具体的剧情，我觉得就挺好，对，就只要一些基础的人物关系就行了，
就是有看到一些熟人出现，你知道他曾经出现过，
但是回头我要说这个事儿，这个为什么说这个
比命长
作品啊，就是考验记忆力呢，就是不仅仅是他剧情方面，包括这个他漫长的更新，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再一次突出了我记不住人名这个弱点，然后他的每一个人名呢，又是那么美，又是那么不好记，你能体会到吗？
但是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啊、我已经忘了师姐叫啥名了、
啊、原作者就是最开始构建这个世界观的、
嗯、
就是咱们这个导演张平 MT、
嗯、JJ,
木头、啊、他本人是个起名费、
啊、
你知道啥叫起名费吧？
不会起名。
对，
那这些名都这么好听是咋起的？
全是、
啊、罗小辉、小黑、小白是啥起的？
对，阿根、
啊、
不对，阿根也是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的名。
嗯，对，就是都用的是。
我就说后来发展到会馆这些人的人名，一个个都非常的中国风。
他从哪里头去提？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画出来一个新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
就把八卦拿出来了，
有的时候是问那个制作室团队的这些小伙伴们有没有人要这个名字。就有没有人认领这个角色、
啊、
就以你之名冠这个人物、
啊
嗯、但这个人物未来如何发展、就
是、你
是
控制不了的了、
哎、对，
只是借你的 IP 了
对,、对，只是用的名字、
嗯、
就是咱们回到第一部
也可能是个毁，是个反派、
嗯、第一部的反派、
嗯
就是编剧迟到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反派的名字命名为凤西啊，这个是编剧叫凤西神泪嘛，
嗯、
啊、他就被命名成这个反派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
但你看凤西这个名字
嗯
就很好听，
就一定是还是得好听点
啊。对呀，但我觉得风格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嗯，那叫椰子也行，
就都
也
叫椰子就有点出戏了。这种还有别的水果吗？没有，因为椰子是个纯水果
啊。椰子不是浑身都是宝吗？
那是、嗯、
吃了都说好。嗯，
反正就是又有一种你可以说是古风的感觉，
嗯，
或者说那种这个
中国
传统的那种感觉、
嗯、那毕竟都是中国人给自己起的名字，很难有很难听的吧。嗯，有的
只有罗小黑这个名字最现代了。
嗯，罗小黑这个名字是小白给起的、
哦
嗯，因为小白姓罗、
哦、
但原本小黑就叫小黑、
嗯、
师傅给起的。
对，
嗯，还有一部分这个名字呢是粉丝福利，粉丝群里然后征集一些比如举手快的朋友们、
哦
嗯、
他就获得了取名权，
获得了他的名字被使用的这个、
哦、
嗯，
就用他的名字。
对，嗯，就是实际上是在漫长的过程当中这些人物在逐渐演化，就有些人真的举了手、但是早期那些TV 动画里面的名字大部分都是工作室的，什么虎妞啊、粉末啊、这些，嗯，阿根、云飞都是，就是你参与到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因为云飞都已经离职了，但他的这个人物
永远留在了，
对，嗯，是爷爷叫云飞、嗯。行吧，那我们就从那个大电影二开始、
嗯、
就是我来给椰子捋一捋这个罗小黑战记的时间
线。别光给我、
嗯、
给大家。
给大家，行。椰子说就是实际上你看不太出来这一和二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呢他们两个的直接联系就是在二的故事是发生在一的故事之后两年。
那是、
嗯、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有这个观感、
嗯、
让我有点不安、
嗯、
就是我明确记得一的时候、
嗯、
其实是这个无限大人带着小黑进入到这个等于妖们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嘛、
嗯、
就是其实他是跟人类社会就是不太结合的、
嗯
啊、然后就有点像哈利波特一、
嗯、
对吧，进到了一个魔法师的世界、
嗯、
然后但当时我感觉整个这个大的气氛呢、
嗯、
是这个人类和这个
妖精
之间非常和睦，
嗯，
非常的啊，只有少部分人就是风息这一类人比较极端，
嗯
所以就但是整体上人和妖的矛盾没有那么凸显，
嗯，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的气氛也变了吧，就到这部的时候又感觉有一点儿这个
剑拔弩张，
对这个信任感就是非常的脆弱了、
嗯、
就是包括里面情节就是他们不跟那个人类的那些什么国家的、
嗯、元首
对出来谈嘛、
嗯、
就是也感觉虽然大家努力想维持一个和平的大环境、
嗯、
但是感觉这个信任也是因为总有那个坏人想打破这个平衡、
嗯、
啊，是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世界观怎么突然之间 从那个温暖的色调逐渐就转到了
冷酷，
人妖必有一战这个感觉上。
嗯，
这是我觉得两个部之间略微给我带来的观感上的这个差异。
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进行交涉的那个妖方的代表，名字叫做潘静，就那个花白头发的那个，他不是出去跟人类的这边的化石人进行了一个沟通吗？在第一部里头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人妖之间的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重新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嗯，因为在第一部当中风夕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严重干扰了这个人类世界的正常生活，但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夺回龙游，对吧？他要夺回妖对龙游的控制权。嗯，
第二部有一个暗线是这样的，就是说妖们就是那些比较倾向于跟人类开战的妖的想法，主要在于说人类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对
对吧？有点打破了这个原来妖在人之上的这种感觉。
对，
原来是妖强大于人，所以它可以忽略掉人的这些日常行为。
嗯，
但现在人通过科技的发展，
嗯，
有点威胁到妖的这个生态
生存了。实际上一里头本来也就阐释了这一点，就是人类的无限扩张是侵占了一些妖的原始生活。
但我看一里面无限骑个小电摩托啊，
对呀、啊，
会充分利用人类科技吗？
但是无限是人类呀、
啊，啊，对的，
嗯，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部里没看出无限是人类，无限是超人、钢铁之躯。
是这样，就是那我们就返回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罗小黑战记这部的世界观设定当然肯定是以架空为这世界，架空世界为这个蓝本啊，然后参考了一些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就没那么架空，但它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设定在这儿，就是
地名都在我们这儿有原型，
嗯，
对吧？
对，但地图好像跟这个
不太一样，
对，跟现在的这个世界地图不太一样。妖呢是聚灵而生。所以他天生呢对这个灵有很强大的控制能力。在 TV 的29-40话这个众生之门篇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妖天生对灵力的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在进入游戏之后呢，对整个世界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在刚开始的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非常容易就升级的。人反而是升级的比较慢的。但人呢对这个灵力的控制一旦学会了之后，因为人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他们通过自己这个不断的学习掌握了这个控制灵的能力之后呢，他们所能拥有的这种千变万化的能力呢是要比妖更强的，
跨越式发展了。
这个就是在众生之门的接近于后段的时候传达出来的一种观点。因为在这里头有一个人类，他在使用这些灵力的时候，他的那个变换的方式是妖从未设想过的。因为妖虽然他是聚灵而生，但是他有比如说我们会提到他一共有六大这个能力，他们这个能力呢就是天然而有的。那你当然就是你对你天然就有的能力你肯定是最熟悉的，你也不会说想要去无限的钻研其他的能力是怎么运用的，因为你那些能力你没有，你要重新习得，
想获得八奇迹
啊，八奇迹。所以呢在最开始的这个设定当中，妖是聚灵而生，然后人是
人他妈生的，
对，是没有灵之空间，不能叫没有，是不是特别会
感受不到
灵力的
天地之间的这种，
只有极少数的人类在这方面上会有一些先天的能力，这种就属于是
充满了
基因突变。所以在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妖始终认为自己在所谓这个灵力上面一定是比人更强的。但是目前来看形成的整体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呢，是妖一直在试图与人类进行一个和谐共生。他们通过就像你说的哈利波特隐藏自己，
因为人类有点那啥了，无限扩张了，
混迹在人群当中，然后隐藏自己的这个妖精身份，这种方式去跟人类达到一个 暂时的这个和平共处的方式，这在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妖精的心目当中感觉是无法忍受的。
对
啊，在很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在 TV 的动画当中看到那个老虎一上来就攻击人类，嗯，我讨厌人类啊。啊，那你也穿人类的衣服呀，嗯，就是
你现在是倒背如流，
是吧？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缩影，就是阐述了人和妖之间其实并不非常平衡的关系，因为人在妖看来就是很笨，啊，但是妖在人看来就是异类，
对，
嗯，彼此之间就是
主要人还自命为是。
这个世界的主宰
主人，对，
嗯，对，所以呢，在这个东北虎出现的这一话呢，就会引出一个概念，叫做妖灵会馆。在那一话当中呢，这个会馆的馆长就跟前来这个会馆的人类，就是小白啊，还带两个妖精，一个是小黑，一个是阿根，他们三个人去阐述了一下这个妖灵会馆现在的这个法则。它的法则用了三条，一个叫不得杀害同类，这对妖的约束哈。第二是不得在人类面前暴露自己，三是不得无故伤人。嗯，现在就一看就是说
不能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
对，不能，除非你会遗忘症。你也不能杀害你的同类啊。这个就是如果妖精掌握力量，那么妖精如何去使用它的力量，现在在妖灵会馆是受到限制的。但当然你如果遵守这三条会馆法则，
就是妖灵会馆里面不能 PK 对吧？
他在某种情况下他的 PK 是不受伤的，这种时候是是还主动鼓励进行 PK 的，这个在蓝心人的漫画里头有体现。然后这三条如果你遵守的话，那你就可以
在会馆里待着。
对，这是遵守了会馆的法则。会馆会为你提供什么呢？从古早的时候呢，妖灵会馆是以一个有客栈功能的这种方式来存在的。原来它就是妖精的客栈，因为妖精有的不化成人形，那你走到一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这个大电影二里重点描绘了这个会馆之间有这个传送门，
对
对不？
嗯，
我觉得一里我就没有这个印象了，我忘了，还是他就没提这事儿，
没提这事
儿。这个二里才出现那个设定，
因为一里面就是要去到会馆
啊，
最终才去会馆
啊。这部是在几个会馆之间串来串去，然后也发生了说这个传送门给毁掉了，还要重修会馆，重修传送门的过程中呢，还要采用人类交通工具这种设定，这种剧情。
对，第一部里头有一个有一个传送门是无限他们走到离岛的那个传送门，后来不是风夕他们从离岛走的时候把那个传送门毁了，所以导致风夕带着小黑只能在海上进行航行。问为什么不能飞，因为飞不了那么远。而且是什么人类大陆上空禁止飞行，这是一些飞行器的管控。后来不是又乘坐了那个大胖猫那个交通工具飞到了会馆吗？就是都是一些这个很好玩的设定吧。然后妖灵会馆的这个功能除了有刚才说的古早就有的这个客栈功能之外呢，它还为妖精们提供首先就是在一个可观的数额范围之内可以随意支配这个卡里的资金，就相当于有一些金钱的辅助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享受更高等级的这个会馆的资源，那么你可能要接一些会馆的任务，就是你受会馆的约束，然后如果你替会馆办事呢，你还能增加一些额外的福利。
这就很天然的 MMO 是吧？
对，你要领任务你就能换资源。
对，
大概就是这种。然后有一些这个妖精确实是不愿意把自己化为人形，所以他们就以本体的形态主要是生活在这个会馆当中。有趣的事是会馆实际上它都存在在一个零制空间范围之内，所以它其实是不暴露在人类的这个环境内的。
可观察的那个，对。
对，你像那个在 TV 的这个动画当中小白小黑和阿根去到的那个会馆是在一个公园里。他们走进那个公园的时候，就是你问公园管理处他是不知道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的，但里面都是树木非常繁茂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自己偷偷的潜进去了。潜进去之后呢，那个兔贝就跟他们说， 都是这样进来的。就是你要是能进来啊，说明就是你还是能进来啊，一般人可能就是进不来啊，你进来了就都是这样进来的，因为它就是不暴露在人类的空间范围之内嘛。
也有点千与千寻那味儿了。
哎，对，是这意思。嗯，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大电影时间线嘛，因为大电影一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是对这些人物的初了解吧，就是是我们第一次看小黑化成人形，在早在 TV 版之前，对吧？这 TV 版《众生之门》篇更新是在大电影一之后，嗯，然后，
我是想不到最开始一个以小黑猫为这个主要角色的这样一个动画，
最后还能化成人形
啊？对，
嗯，然后也是，小黑的师父无限第一次登场，在那之后他才在漫画当中又再次登场。嗯，或者是在那之前，这个时间线不太记得住了，因为更新时间太久了。嗯，主要不是围绕着小黑和无限两个人，然后反派主要是风夕，然后以及插花出现的那个哪吒，这是大电影一里头出现的。
哪吒相当于是这个大电影一里的一个彩蛋角色了，对不？
嗯嗯，在这一集里的呢，小黑是六岁，嗯，这个小黑猫是一个六岁的小猫，无限就是几百岁。嗯，就是一个几百岁老人啊，他们叫四十旬老人
啊，四百多岁呗。
嗯嗯，然后风夕其实他应该岁数不大，但他应该是没有无限大，但他也是修炼了很多年的妖精了。嗯，然后哪吒那就更是了，就是年纪不可考了，几乎。
那得看哪吒魔童降世看的是哪年的。
嗯，然后大电影二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两年后。嗯，也就是小黑八岁，无限呢还是四百多岁。嗯，在这一部里头呢，出现了这个小黑的师姐，所谓的无限的关门弟子，名字叫陆野。
就是既然有关门弟子，那无限其实还有别的徒弟呗？
那就没再详细的表述了。嗯，
也许未来会补充。其实因为这部最让我感受到这个大电影二，最让我感受到跟一那个气氛有点。就那种又回那个温暖感又回来的，其实是在影片的最后这个阶段，
嗯，
就是以闪回的方式在回顾这个师姐是怎么
跟无限一起长大的。
对，就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是我脑海里那个《罗小黑战记》的感觉，但是它明显就是没有剧情给你正经演出来，就用几个片段的方式，
没可以煽情，因为毕竟讲的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对，就最开始不愿意跟着他。到后来又跟着他，然后又就那一系列转折嘛，就通过几个片段配上一个歌的方式讲出来了。
嗯，实际上这一部在这个故事当中就完美闭环了，
嗯，
就是这一部大家都在努力致力于不要让战争发生，
嗯，
包括陆野也在为之努力，虽然他不喜欢人类，对吧？虽然他在跟小黑讨论说如果真的战争爆发他会站在妖精那面，小黑说他会站在对的那一面，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是那个促使战争或者是希望战争发生的人。
其实那段争吵，
嗯，
我在电影院我有点如坐针毡，
嗯，
就是有点感觉这段有点强行，
价值观
就是要为了剧情而争吵了。
嗯，
啊，对，
但是到最后就是陆也回忆自己年少时受过的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实际上他也曾经是战争孤儿，对吧？他自己亲爱的亲朋好友他的师父也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死掉了，
对，
甚至他也没有什么可复仇之人，他能去责怪谁呢？最终还是一个这个战争给人带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苦难，你是只能说在漫长的这个未来生活当中逐渐去
避免战争在这发生，
对，去消解的。那当然无限在这个当中就是给了他一些无声的默默无闻的关注跟关怀。
无限真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是人类。实际上来讲在这一部里大家二创的主要方向，我非常非常喜欢
师姐，
就是带孩子
啊。
这个是你未曾想过的。
有钱的师姐
对
请师弟吃饭，
有这样的情节，就是比如说那个无限当爹，路也当妈，大概是这种吧。完了都在宠小黑，对吧？这当然就是成熟的成年人的角色。然后也有呢，师傅带两个崽，这种就是路爷也有过小时候啊，对呀、啊。就是大家在设想说，那未来路野跟小假设说路野也是个小孩儿，这当然就是同人创作的这一方面嘛。就说希望路野也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然后师父呢非常稳定的
一生来治愈，
对，带着两个孩子啊一起去上学啊之类的这种。然后同样的就在这一部里头有非常萌的，就他们叫做金门，就他们都使用的是金系的。这个
武器
灵力，
灵力，
对，御灵系啊，然后
万磁王，
对，万磁王都属于使用金属的啊。这一门一共有四个人，你还能想来吗？
想不起来。
无限是师父啊，下面不是说是师姐是路野、然后师弟是小黑，
路野还有一
个
徒弟
啊，
看着就比他们岁数大，
对对，
外形比较成熟，
对。然后他们四个是叫金门的四个人，同样的就是还有另外一组，叫土门，土门是五个人，师傅是十年，完了他底下两个徒弟是在飞机上面，跟踪，
明白，一路监视，
对，一路监视路野跟小黑的，一个是甲，一个是乙，他还有两个徒弟呢，是他在闯入。他在闯入基地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一个女生一个男生、这两个叫芷溪和丁、
就没有饼了
然后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官方设定还是有人二创的，说芷溪可能原姓毛，所以他不能叫毛饼然后关于这部分的二创就是设定或者二创，就
是芷溪和池年这些名儿，
嗯，
我说不好，我这个给我带来的感觉，
就很中国风，
很网名，
那就是啊，就是互联网身份，
很像某一个年代某个阶段拿起网名那个方向，
有可能还不一定是用全名，就是用中间几个字儿、或者缩写，然后池年就是土系的大家长。然后确实是叫甲乙芷溪丁，芷溪是这一门里头唯一的女生，她就
所以不排在那个字儿里，
她就是拒绝用丙这个名儿。然后是不是这个当中，我记得作品当中就有吐槽池年说下次你们跟一个就有文化的老师
会起名的老师。
然后池年的这个形象呢，就是。红发，然后但里头兼杂一些白发，然后被哪吒应该是拍了两次屁股，他们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因为他的形象比较怎么，他比较凶嘛，一直凶巴巴的在皱眉头，然后就应该是官方认定了把他设定成这个老虎的形象，而且是那种杂毛的虎，给他画的就是红白相间纹的这种老虎。妖虎呗，然后他画成人形之后就是红白相间的杂毛，他的好 CP 就是西木长老，西木子也是这个主创人员之一，他的形象就是狐狸，在他的这个衣服设定上面就有很多这个狐狸爪，他们甚至画出了这种动图，就说西木长老的衣服手印是不是自己印的，就是。把这个衣服放在这儿，然后他们就变成了这个狐狸的、往上印几个爪印儿，这样，非常的可爱。就是说，在这个同人创作和这个二创当中，非常多这种大家大开脑洞，然后有可能有的会 OC， 有的就没有。但是官方非常热衷于转发这些二创，所以如果大家去刷这个微博的话，会吃到非常多的太太产粮。你可以从，大概这个电影上映开始。就往回倒刷，不但可以刷到设定集，而且还可以刷到这些太太们的二
创。
好，接着说回来哈。那么到大电影二上映的时候呢，我们小黑就是8岁的小孩了，依旧是没有上学，不咋太认识字儿。
这不念私塾吗？
目前是，现在主要是进行一个体能训练。对吧，这个电影里头也是逐渐的在武艺上面对他进行精进，
就是、日常绑着那个沙袋什么铁环
负重、
训练，对，
确实就是在后续的这个 TV 剧情里呢，小黑就已经来到了十岁，然后当然小白也是十岁，山新作为的同学应该也是十岁，哥哥比他们稍微大点，剩下的人就没有再表年纪，但是呢，小黑依旧没有上过学，确实是不认字儿。主要是在众生之门篇里面就有大量的这个事情来体现小黑一个字都不认识。在第四十集的时候，师父问说，小黑那你想做什么，说我想像小白一样学
认字儿。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其实前期在这妖精会馆的设定里还没有表现出给小妖精们上学这个事儿，
九年义务
上课这个事儿，对吧，还没有展现。
有，在前面他接任务的时候，他那个卡里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卷轴，然后给到小黑，然后小黑拿到了之后说你帮我念一下。这个就是第一次展现说他不认识字儿这个事儿。当然后面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都是小白在旁边帮他说你想点哪个就点这个哒哒哒哒点。直到在这个这个众生之门篇的结尾有一场激烈的大战，只有小黑一个人，然后对对面好几个100多级的这个战斗人的战斗的时候，他自己本人呢是有非常先天的这种，因为他经过训练嘛，先天的这种战斗优势，但是他因为看不懂这个游戏界面的弹出来的这些提示，他不知道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他应该有一些会有这个解释说明，但是他自己不认识字，他看不懂，所以他在这个战斗当中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应该是这样。就如果他知道说那我如果苟过一个时间点，那么他们可能就对我束手无策了这件事，但他并不知道。
我只能说这个游戏没做无障碍。
就放出这个转语音
那种。转语音对。
太好笑了。
不认字还不能玩游戏了。
对，然后所以小黑确实是下一如果 TV 再继续往后更的话嘛。
会有那个劝学片。
对。实际上来讲他通过每一个节气更新的那些卡曼吧，就是都是节气图。这种类似就是一个场景这种展现了很多小黑跟小白跟山新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就是一起去上学。
不要再卷了，一个小黑猫还让他认字儿。
那不能当酒漏鱼嘛。所以在罗小黑战记当中呢，额外还出场过一些角色。主要还有就是线索人物老君。然后他。身边的有一个伴当叫谛听，就是他们两个现在是一个共同生活的状态嘛，剩下其他人几乎也没在这个 TV 动画当中出现，
主要出现在
漫画
兰溪镇里。
对，所以漫画的兰溪镇呢，就是以老君、青宁跟玄离为主要角色。
这个的时间线就远远早于这个大电影了。
对，这个所谓的远远早于呢，其实也没早到哪去，就是相比来讲哈，就是它应该就是属于它发生在，
我感觉还是一个古代呢。
确实，它是发生在一个无限年轻时候的事儿，就是以这个无限成为一个执行者吧，或者是无限成神。前后的事儿，这个无限实际上他本人在那个战乱年代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这种角色，他就是与哪一个城池发生斗争呢？就是我就是让你们打我，直到你们
打累为止。
哎，对，我把你们打服为止吧。
那这个大电影二展现的也是他这种战斗模式。
对，但当然他跟哪吒打架你能看出来他是有很强的战力的，包括大电影一里头他跟风息的战斗，但是他在处理这些纠纷的时候，因为他是人类，他在人类的城池下就受到他们的攻击，但是他就
也没还手。
对，就是以这种方式呢帮助他自己所在国的国君拿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他跟这个他们叫地线 CP， 就是个皇帝跟他的 CP，这个 然后
还挺难挤的。
这个他们这个国家的皇帝呢，就为了感念他啊，就把他们这个新成立的这个国家年号就定为了无限元年。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年号大人。就是其实还是挺羞耻的哈，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年号。但是非常好，就是无限作为一个人啊，但拥有了非常强的战斗力，某种程度上呢帮助人类和妖精也是建立了一个桥梁。而且无限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自己本人在这个几部作品当中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个非常平静的这种与人类合作的状态。他自己本人其实在人类当中算是一个异类，对吧？他在妖精当中呢，因为他的人类身份其实也备受排挤，
主要是看不太出来他的情绪变化。
是的，
我刚才说的是情绪稳定嘛，就总感觉其他人都已经就是急到不能再急，特别是描写妖精很容易描写成是就是轻易的就开始就发火了，但无限在里面就是一个永远都微笑着说话的人，
手背后这种。
对，
他确实就是以现代的眼光看他是个古人啊，按他的年纪算，他在无限元年的时候应该是他大约在20来岁，所以他大概刚才说了他是40旬老人，所以这个兰溪镇的故事呢大概就发生在1600年前后，大概是那个年纪，如果换算成我们现代时空的话就大概是明朝那个时间。然后接着就要展开的就是TV 里面跟兰溪镇的漫画当中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兰溪镇这个地方，在 TV 漫画的
出现了，
在 TV 当中很早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 TV 当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荒废的古旧的镇子，
相当于是遗迹了，
遗迹。对，但它实际上呢在兰溪镇的漫画当中，兰溪镇是一个非常繁华
的
热闹的地方，但是兰溪镇它不是生来繁华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桃花源，是老君在战乱时游历这个世界随机捡到的一些人。实际上老君也给这些能来兰溪镇的人设立了一些门槛，比如说他给他们一个罗盘，告诉他你按照这个罗盘往前走，你最终就会到达一个你们能生活的地方。当然他没有告诉这些人说这里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地方，因为在他的灵智空间范围之内，他给这些人提供了非常充足的物资，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
啊！但当然就是在往兰溪镇走的这个一路上，就会有不停的人在自己想要留下的地方
就留
下
了，
就
没有继续走。
对，但有的人就继续往前走了。在这当中他就遇到了这个我们兰溪镇漫画的主角叫做李青宁。李青宁的父亲是一位大夫，然后也是在战火当中他就是父母双亡了嘛，但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女孩，在他们这个一整个村子都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恶人要欺负他们，他拿着个火把就跟人家战斗，他手里拿着个火把，就在那个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呢，老君就出现了，当然就是说这就是他们命运的相遇嘛，老君拿着一个烟斗，然后跟青宁说
借个火，
这就是借火炎的来历。这个在当然在漫画当中是非常可爱的一格，但在 TV 当中就画成了两幅，就是两座山一样的雕刻，这个叫借火炎嘛，实际上也是一种大家对美好故事的投射嘛，就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当初相遇是什么情况，但是他们的故事就流传下来了。然后李青宁呢，老君的眼睛一眼就看穿他是一个
治愈系，
千年难得六遇的治愈系，是因为这个在剧作当中是漫画当中有原话，就是说这1000年以来老君可能也只遇见过6个治愈系，他是其中之一。但因为他是治愈系的这个身份引出了这个兰溪镇漫画的这个主线故事，直到后来，但是还是很想展开讲一下他跟青宁相遇了之后呢，青宁就跟他们的村子的人一起按照老君的指示，当然老君不会跟着他们走嘛，按照老君的指示最终就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来到了这个兰溪镇，通过他们这一路，然后以及他们在兰溪镇的生活，其实是展开了这个兰溪镇由来以及它的 存在现状。嗯，它这个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当然是什么东西都有，也有医馆，也有私塾，也教人学习上课，然后也需要劳作，但当然就是整体的环境会比外面这个战乱的环境，或者是成天靠天吃饭，一年落一年旱这种情况要乐观很多。嗯，但这个是老君能在这个乱世当中为人类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呗。
嗯，
就把这些人引到兰溪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青宁就希望跟老君学习。嗯，然后老君就给他设立了一些门槛。他很完美的完成了这些挑战。首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大夫，其次就是跟着老君开始认真的学习。但当然在这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是能感受到自己这个身体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嘛。不光是说他自己的个人成长，还有就是实际上他和他村子里头一起来的人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嘛。那些人其实就还是作为普通的人类在不停的生活，但他其实可能慢慢就成为了一个能成神或者是成仙的人了，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进行了一个经过老君的引导，他进行了一个灵修，相当于就是清宁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出世的高人，而是说他其实一直心心念念的自己跟他一起来的这些村子里的人啊，一直惦记着他们。但是他们终将就是会老去，会死去。未来就是他相当于在这个世界上的牵挂呗，
就渐渐消失了，
就会渐渐消失了。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看，也是一个无限的他自己认识的人逐渐消失的这个过程。所以你返回来你就能理解，在大电影一里头无限的灵智空间里头保存了一个他以前对住过的这个小屋。他们有更加细节档在里面扒出来，实际上里面有四个坟。有可能无限以前曾经有过妻子和孩子，里面可能还有他的好朋友北河。最后他们都是渐渐老去了，但是你还活着。这是作为人类你可能原来认识的人跟你就不能走向那个同一个方向了吗？
刚才不是提到这个清宁是治愈系吗？就引出了一个设定，对吧？就是这个说明这个什么什么系这个分类是贯穿在妖和人都具备的呗。
是跟这个世界的基础设定相关。这个世界被认为呢是聚灵而生的嘛。这个世界上一共有两种灵，一种叫做物质灵，一种叫做生灵。大概从这个字面意义上可以简单理解，对吧？然后妖精是聚灵而生的，所以他们天生有控制这个灵力的能力，这我刚才说了。但是人类呢也可以通过后天习得这种能力。然后控制物质灵呢主要有三个系，一个叫做育灵系，一个叫做所育系，一个叫做造物系。控制生灵呢有两个系，一个叫生灵系，一个叫心灵系。然后额外还有一个系叫做空间系。这是一共所谓的这个叫六大系。我们拆开来讲哈，控制物质灵的育灵系里呢实际上就分为金木水火土。这个金系比如说无限小黑鹿野，还有那个鹿野的徒弟，他们几个就都是普遍是金系的嘛。木系就是第一部的大反派，
风
系就是风系最后是自己散了精灵体，对，就化身成木头了嘛，变成公园了，
巨大的绿植
还收门票还有落竹，还有卡里，他是非常有赚钱能力的。他说和普通的速生速死的木系妖精不同，他自己的能力呢是能催生这个植物，按照这个自然的生长规律长成，就是快速的长，快速的生长。所以他当时就抠了一个西瓜籽儿，应该是这个籽儿就自己慢慢一下就长大了。这是卡里的能力，就是相当于实际上每一个系下面还有不同的这个分支，当然就不细展开了嘛。水系的像虚怀，他不是站在水面上聚灵，实际上他也使用着冰的能力。阿根也是，目前表面上阿根是使用这个冰系的能力。然后火系像玄离、哪吒也是火系的。然后土系的妖精就是刚才说的像池年、甲乙、纸青丁，他们几个都是土系家族的嘛，他们叫土家族这几个就是育灵系的。然后其次所育系呢也是哪吒， 哪吒能把自己那个圈儿画成好几个这个就是他所欲系的能力。还有那个第一部大电影里头有一个叫若水的那个也是很可爱的那个小妖精，他有一个能力就是让当时那个画虎吧，就是那个会画画的会画国画的那个人，他不是捏着那个卷轴说你想一下那个人是谁，然后一展开那个卷轴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风息的画像，这个就是若水的能力，他就把他的想法转化成了一个实体
化的，
对，这个就是他所欲系的能力，制作法宝灵阵和灵气的能力，应该是这种能力。还有一个叫造物系，造物系就是那个画虎那个师傅，他是在纸上画出来的那个虎
就变，
然后他用他自己的那个能力就能变成一个食物。天心实际上是在二创里头非常火的一个角色，他是个绿色头发，他身上有两只小傀儡，然后说那个你不下去吗，他说我的能力不合适完了就没参悟进去。这个天心大家非常好奇他的设定因为他应该也是个年纪非常老的妖精了就在漫画当中也有出现，然后是战斗力非常强，但是他是拒绝当馆长的因为他觉得他不太适合当馆长，他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馆长级的执行者但是他也是在酌情使用他自己的能力，也是很有个性的嘛，一个绿色头发的妖精。他的那个能力就是控制他那两个小傀儡这个也是造物系的能力，这已经说了三个控制物质灵的能力。然后控制生灵的能力呢，生灵系里头就有治愈系，就治愈系是属于这个生灵系的当中，还有一个是心灵系，心灵系就相当于是
控制思想
对这差不多就说完了，一方面是控制物质灵的三个，控制生灵的两个，以及空间系，这就是他们基础建构的这个六大系。
就是说是不是一切的生物啊都可以把他们归类到这些系呢？
你是说妖精吗
也包括，我最后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是人有些是妖精嘛
你是说拥有这个控制灵力的能力的人
对
以及妖精
对，
那目前来讲就是可以这么划分的但是我觉得以众生之门篇最后的这个导向来看就是以前大家未曾设想过，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不是唯一的，不是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系对吧
对，
之前不是说了
小黑还是什么空间系，
对，他既是空间系又是金系对吧然后你也可以按照众生之门，你也可以点乱七八糟系，我就这点点那点点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甲和乙，你看那个小乙帮甲疗伤的时候，那他也是一个前一部分治愈系，就他有一些治疗的功能在身上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 TV 最后暗示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妖精对妖精的这个灵力的开发实际上是
不到1%
比较依赖于自己聚灵而生的这个方向的嘛就是
比较自然的
对
而产生
妖是妖就是说这个灵聚灵然后转化出来的生命它的这个产生方式就是跟灵力紧密相关的那它当然就是指怎么说前期肯定是依赖于自己聚灵而生的这个基础嘛那你未来你发展的方向有可能你还可以开发出自己更多的能力来
知道还是得学八奇迹
这老祖宗东西你就学吧整体来讲吧就是通过漫画以及这个后半段的这个动画呢把这个罗小黑的世界观整体就穿起来了
就是终于看出了战绩二字的含金量
对
因为你开头的那个漫画实在是
主要是 TV
对对对联想不到这个在究竟在哪站太日常了
太日常了确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刘小黑一这个大电影一样当时我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也仍旧没有看出这个战绩的意味还是偏平和嘛
成长
对但这个二我感觉这个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继续打因为二一个很大的亮点大家好评的这个一个点也是说这个2D 的动画然后打斗场面
不输3D
这么的精彩对因为其实
也是上了一些新的手段
因为很多就是全球现在也不怎么做这种了对吧只但罗小黑还这个团队还在坚持怎么干而且就确实很好看就是
他们确实是有自己的时间轴 正在按部就班的逐渐推进，包括之前也确实是透露过大电影二上完了之后接着就要继续更 TV 版，而且漫画也要逐渐完结，
是得是得继续更 TV 版上一次就是在大电影结束之后努力更了一波 TV 版。
嗯，对，
大电影二已经结束了，对吧？就是还当还在上映，
嗯，
所以就是
我还要再去看一下 4DX
对吧？包括那个听到这些的朋友们，如果没看呢，
嗯，他将在9月17号下映，
大家抓紧时间，是吧？
嗯、再冲一波票房，
去看，因为
助力个5亿。
先拍片有点见少，
嗯，
因为还有另外别的动画片也在上嘛，《
浪浪山》嗯、
最近是、嗯、自己也处在风口浪尖
啊。
现在我觉得凡事啊。
嗯、
你在网络上很难不，你要是不掀起讨论呢，你就凉了。
对，
你掀起讨论，有的时候
就双刃剑
啊。对，这没办法。
嗯
啊，但总觉得我是觉得，难得现在这一全年的电影票房都在靠动画片撑这个事儿、
嗯，
是吧？已经这样了
啊，是哈。嗯，
上半年全靠哪吒一个人硬扛。
然后哪吒没有一个人硬扛、
啊、
他和敖丙一起
俩人硬扛啊、
嗯、
那个然后主要是这个刘晓辉上的时候哪吒也在里面半壁江山
还真是
他的剧情也占了不少戏份、
嗯、那当然了连那谁不都穿着他的文化衫被人、嗯、
对、
嗯、
我觉得就是叫什么红气养人、
嗯、
啊就是为哪吒其实那一年
嗯
哪吒就挺红
嗯
对吧？我印象里
是的，那一年也是春节档上哪吒，哦、然后哎不对，暑期档上哪吒，暑期档上罗小黑，
对，
然后今年是、嗯、
春节档上的
哪吒
二、啊，然后这个在独属于罗小黑战绩的这个世界观下的哪吒也再次登场，
嗯，
对吧？而且感觉到他
也是人气角色、啊，
对，就你看我说的第一部里，他是以一个
插花
彩蛋人物出现，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亮眼的一个这个惊喜、
嗯嗯、
然后到第二部已经感觉跟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紧密了就是感觉他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之一了会常驻这种感觉、啊、
会的嗯，
是吧就是包括这一个死宅人设
嗯，
已经牢牢的就是固定的而且是个富二代死宅人设、
哎、他真的是就是主创们夹带私货最多的地方哎，
是吗
嗯，我就是我觉得那个绝对是一个梦中情屋、
啊、
那肯定是大家共创的结果
对、
嗯、
是
就你想到就是应该往里头塞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每个人在就尤其是原画师在画那个背景的时候、
嗯、
一定会往里头塞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嗯，实际上这个是一贯的传统了、
嗯、
你记得在 TV 的动画更新的时候中间有一集他们不是去了一个漫展吗
嗯，
那个漫展不停的有后面的动画人物在后面走吗都是怎么说这些年来吧这些主创们看到过的玩过的喜欢过的角色都是以这种 cos 的形象出现的
嗯，
嗯
所以在我在开头不是给刘晓辉定义说是最考验记忆力的动画吗、
嗯、
然后在那这期结尾呢我想说其实罗小黑还是一个众所周知、
嗯、
罗小黑是一个需要
列文虎克
逐帧观看的一部动漫作品、嗯、
你不知道就是养活了多少那种考据党的号啊
是不是、
嗯、
包括
甚至有大 V
你现在随时点开他的这个在 B 站看他的那个 TV 版的时候、
嗯、
弹幕还在不断给你提示、
嗯、
说哪哪哪
这块有啥啥啥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对我相信这个大电影再次在线上更的时候、
嗯嗯
因为你在电影院看你很难就是把它定
抠
把它定住对吧你看再多遍你也不可能定格看、
嗯、
但我觉得将来他在上线这个网站的时候、
嗯、
还会有人再一次就是考察他这个电影版的这个更多细节
嗯现在都是那个回忆版嗯、
啊、
现在都是影院回忆版
是啊、
嗯、我最后再说两个小点哈、
嗯、
一个点是主创非常有意思在官博上呢有一条这个默契就是假如说你产出了一个粮
嗯，
嗯你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啊你就带一张这个粮的图啊然后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人物叫什么名或者我想知道他的设定你如果带图问你被翻牌的几率就会很高啊所以就养成了一个这个默契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信息那么你得往官博献祭什么东西、是形成了一种小默契啊、大家就是为了要想从官博的口中套出更多的信息和话呢 就输出了更多的话，输出了更多的作品，
换
对信息，对换信息，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大电影二开头的时候，制造了一场人类跟妖精的冲突，就是相当于这个线索人物，这个会馆的妖精是以全部阵亡而告终嘛？
对，
然后
包括最后那个挺了一阵的那个
馆长，对，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个作品就是带给大家的震撼，有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说对这个会馆的设定非常的完整，以至于你觉得这个会馆的这些妖精你好像似曾相识，包括他和大电影二后期展开的那些人物当中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让你觉得在开头这个被全部杀尽的赶尽杀绝的这个会馆的人仿佛就是一个你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真的
突然消失了。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就会去画他们的同人，然后假装这个会馆的妖精就是杀青了
啊，
但结束之后大家又在一起吃饭，然后又在好像他在这个二创作品当中又活过来了。这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深入的设定，这种完整的设定，以及乐黑战记有的时候带给大家的这种又痛然后又欢乐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他带给你的欢乐是真的，他带给你的痛感也是真的。就是这种你仿佛这些人就在你身边，但是这个世界是流动的，他的世界观也是流动的，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个路野死去的师父，以及已经散灵了的风息可能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会有人死非常的痛，但同时也有这种鲜活感。聊这些，
我最后有个问题啊，好心分手到底跟这个罗小黑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一会儿给你再看一下这集。
我感觉我们歌单又是随到了好心分手
啊，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歌的歌声中结束我们这期节目了呗。
这是跟动物保护有关的一首。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